书接上文，倪瓒卿啊，本想劝说姨父给表妹退婚，结果适得其反，遭到东方树的严词拒绝。与此同时，东方树和他爹倪老二还给他定下下月初六就完婚。哎呀，这倪瓒卿这心堵的就甭提了，说怎么不反抗呢？倪瓒卿也能讲，也有学问，就坚决拒绝就得了。不行啊，你想想，倪瓒卿是个大孝子，通情达理，心又细，想的又全面，设身处地，怎么能有理由反抗？父亲把自己栽培成人，姨父推荐自己做了阔差事，这换句话说都是大恩人呢、现在自己成了四品武官，皇上御前的带刀侍卫，要因为这点事闹得窝里翻，说什么都不顾了，跟爹也闹翻了，传到皇上耳朵里，饭碗砸了，在乡里乡亲面前怎么抬头，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呢？所以思前想后，只有听从父母和姨父的安排。俩老头一听高兴，在这唠起来没完，详细唠结婚的时候具体怎么安排，他们唠的是有滋有味。倪瓒卿利用这个机会假装方便，他溜出来了。慧敏也垂头丧气，也跟着出来了。俩人找了个没人的地方，慧敏蹲到墙角，双手抱着脑袋，哎，完了完了，哎呀，我姐的希望是彻底的完了。倪瓒卿也说，贤弟啊，我尽了力了，可惜我无能为力，我感觉到对不起我表妹。表哥，其实这事也不怪你，你这么做也不算是不对，但是我恳请你，你当面跟我姐解释解释，我没法张嘴。好吧，慧敏把东方慧珠找到没人的地方，然后躲了，让表哥跟姐姐两个人亲切的交谈，有什么能说什么，自己在眼前的碍嘴呀。他躲开了好半天，倪瓒卿才说话，慧珠啊，表哥对不起你，方才是这么回事。慧珠没等他说完，冷笑了一声，表哥呀，我谢谢你的好心，从这一点我已经看出来了，慢说你做了四品官，你就做了二品官，一品官你穿上黄马褂，你也是个没主意的人，你就是武状元，你也拿不定主见呐、我算看透你了。表哥别说了，现在我认了命了，我感谢你一片苦心。说着话一甩袖子走了，把倪瓒卿给干在那儿。倪瓒卿只好长叹一声，也回了屋了。到那块儿，他爹说的什么话，他姨父说的什么，他一句也没听见，心里头乱作一团。第二天告辞回家，到了家里头，倪老二还说呢，瓒卿啊，我们着手给你准备婚事，你这些日子想干点什么？老人家，我想抽空到东张务村看看我的养父母，看看我小时候的弟兄大狗子二狗子等人，顺便我再看看徐老太徐老伯。对呀、太对了，人呐，不能忘了根本，尤其你现在做了阔事了，更不能忘本。第二天，倪瓒卿带着不少的礼物赶奔东张务村，见着养父母，他一看呢，哎呦，这养父母变成老头跟老婆了，满脸全是皱纹，那大狗子早就结婚了，还有个三岁的孩子，一见着倪瓒卿有点发傻，两只手不知道放到什么地方。还是这二狗子比较机灵点， 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，
你是三狗子，三狗子，你做了阔事了，没把我们忘了。
二哥，我怎么能忘了你们呢？我经常在思念大家呀。
哎呀，太好了太好了。
消息传出，赞青发孩的时候，小朋友十几个全来看望来了。倪赞青主动的问他们这问他们那，唠扯的热火朝天。下半天倪赞青领着这帮人过了龙河来看望徐老太，徐老太两口子乐的嘴都闭不上了，打量了多时，
好孩子，真有出息啊，没忘了俺们呢，太好了。我想叫你大娘给你做点吃的，你能赏脸吗？
当然，我回来了我就不走了。
哎呦，静静，老伴儿快给做，今天我做东，咱们乐呵乐呵。
消息传出，认识倪赞青的都来了，好几十口子。徐老太做东请客，大伙是又说又笑，热闹了大半夜呀。简短解说，赞青在这儿一共待了三天，把该说的话也说完了。第四天起身回到齐官屯，接下来就到了初六了。倪赞青在家乡风风光光举行了婚礼，他这个婚礼可太热闹了，齐官屯的、中张务村的，再加上三仙集的人，能有一千多口人参加了这个婚礼，隆重而热闹，方圆百八十里几乎没有不知道的了。赞青完了婚了，您还真别说，王家的小姐过了门之后十分的贤惠，但就有一样，身体比较虚弱，纯属是贤妻良母型的。赞青这心呢，逐渐的也就开朗了。那么四十天的时间干了这么多的事儿，倪赞青一看假期要快到了，得提前回去报道，别等到到了时间再去惹皇上不痛快，因此提前四天开始离开了家乡。那么倪赞青道别之后回转北京，咱暂且不提，翻回头再说东方慧珠。表哥走他没露面，连话也没说，连面也没见，但是心里也说不上是埋怨，也说不上是气愤。最心爱的人没得到，最反对的人要跟他完婚，您说心里什么滋味？打那之后慧珠就平添由命了，情绪是一落千丈，既不学文也不练武。转过年来，人家又来催亲，东方树做主，把女儿就许配给圆明仁。反正这个婚礼啊，说不上隆重，因为心情都不太痛快，草草的举行了婚礼，一乘花轿把东方慧珠接到婆婆家。这慧珠啊，经过痛苦的斗争，暗下决心，这就是命啊。老人不经常说吗，万般皆由命，半点不由人呐。我呀，别跟命抗争了，我既然嫁给老袁家了，我就是人家的人了，我把那心呢全收回来，我好好的跟着圆明人过日子，帮着他把大烟戒了，让他的体格逐渐的恢复了。老袁家现在走下坡，我要竭尽全力怎么重振老袁家的家风，让他们家还富裕起来。你想慧珠是不明白事的人，他想的非常全面，可是他没有想到的，这个圆明人真不是东西，他压根就不喜欢东方慧珠，尤其过门之后他低头一看，两只大脚片子连足都不缠，他就恶心，他正眼也不看东方慧珠一眼，说洞房花烛夜呀，他身子都不沾，眼皮都不了。结果结婚了很长一段时间， 光有夫妻之名，并无夫妻之实。这东方慧珠就守着活寡了。哎呀，那个心里那个痛苦无法形容啊！一个女人不能生孩子，不能传宗接代，这就是罪人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呀。自己的丈夫对自己如此的鄙视，还有脸见人吗？有几次慧珠都想寻死啊。就这么样痛苦的煎熬，圆明园呢每天跟蒋德来凑到一起，还到廊坊去，现在也学会嫖了，是吃喝嫖赌无所不为，就不愿意进他的家门，进了家门也是喝的醺醺大醉，倒头便睡，第二天脸都不洗，转身就走，就是这么一种情况。慧珠只好以眼泪洗脸，好在呢弟弟东方慧敏经常来看他，他有什么不痛快的事，有些话就跟弟弟倾诉。可是后来也有变化了，慧敏厌烦了四书五经，他报考了上海传政学堂，居然以优良的成绩录取了，这也是一件喜事儿啊。过了日子不多，慧敏来告辞，姐，我要上上海了，你要好自为之，我这一走不定几年呢，我下决心好好学习，将来出人头地。慧敏走了之后，慧珠的心都被掏空了，唯一的亲人也见不着了，你说这日子怎么个过法吧。可是慧珠的遭遇也传到神父安德鲁耳朵里了，安德鲁百思不得其解，心说慧珠我太熟了，多好的女孩，人样子长得也漂亮，也非常非常的聪明，文武双全，她的婚姻怎么这么不幸，她为什么不起来反抗呢？因为人家西方讲的是自由恋爱，在中国这干脆就行不通。他为慧珠的命运伤感不已呀，经常是摇头叹息，心说像这样的女性要到了我们法国那是第一流的，她美丽的天足多么讨人喜欢，怎么在中国这个地方非得把脚缠残废了才算美丽，才有人要呢，相反就受人歧视呢，真是不可理喻。在这个东方的古老大国有许多许多的事情解释不清楚啊。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，东方慧珠跟圆明园结婚一年半挂零，依然是有名而无实，他依然是守着活寡。这圆明园呢天天糟蹋自己的身子，终于一命呜呼，嗝一声没上来气儿，死了。圆明园这一死，老袁家哎呦悲痛哦，举行了葬礼。在举行葬礼的时候，慧珠身穿着孝服也跟着出殡呢，不露面也不行，这个形式要走的。送殡的人也不在少数，其中有俩坏蛋，一个是李四把头，一个是蒋德来。这两个人第一次看见慧珠穿一身白呀，这李四把头就问，这就是圆明园的媳妇啊，嘿嘿，小模样跟天仙没啥区别，就是这个圆明园呢命浅福薄呀啊，听说他们夫妻俩人还没有实际，没有名人说了不止一次了，哎呀真是没有这艳福啊，水灵灵的小媳妇变成了小寡妇，真可惜呀。我说老四你感兴趣？我当然感兴趣了，嘿嘿嘿，那咱哥俩切磋切磋，来，这俩坏蛋这就叫人有人言，兽有兽语，什么人找什么人啊，什么人玩什么鸟。 他俩找了个没人的小饭馆，要了一斤酒，炒了俩菜，就窃窃私议，想得来给出的主意。我说老四，我告诉你啊，现在他们家庭的情况也是分作了两处。怎么分作两处呢？这个老袁家的一家人住到东头，这个名人的新房在河滩，孤孤零零的小四合院，现在这小寡妇身边就一个女孩服侍她，叫小玉，就是使唤丫头。深宅大院孤苦伶仃，就两个女孩还不好下手吗？如果老四你真喜欢她，你就施展你的武功啊，你那好本事，你把她弄出来。哎，老四你呢要达到目的，哥哥我也跟着沾沾光，咱俩得多美呀、啊！哎呦，哎呀，大哥，你可真是高才呀、啊！好嘞，这事儿咱就这么办。我说老四，什么时候下手，事先跟我打个招呼。行了，你听我的信儿，要不就是坏人呢，从心往外他就坏。这俩小子打定主意，就盼着。有那么句话，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着。过了没到十天，这老四就要下手了，告诉蒋德来，今天晚上就不错，我可要下手了。哎，行行行，我都有点急不可待了，我能干什么？你给我寻风放哨，干活是我的事儿。我说兄弟，别把我忘了。怎么能呢，大哥，瞧你说的，要开心咱哥俩一块儿开心。嗯，吃完了晚饭你哪也别去，日头一落山你就上河堤等着我去，咱哥俩不见不散，在那块咱们动手。行嘞，交代完了，书说简短，日头往西转了，这李四把头拎着个长条包袱由远而近走到河堤，抬头一看，蒋德来在这等着呢。蒋大哥来了。哎呀，我心思有改变呢，哪能呢，大丈夫说话一言九鼎。两个人看看左右没人，闪身进了树林坐下，得盼着天黑才能干活呢。他俩闭目养神，一直到定更天了，再看李四把头把长条的包裹打开了，把平常的衣服脱掉，绢帕罩头，斜搓麻花扣，身上穿了一身软烧的夜行衣，勒好狮子畔，系好的丝带，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，斜挎百宝囊，那阵也有百宝囊啊，里边小钩子小剪子小挠子，稀土桶，火扇子，迷魂药，断魂香，该带的东西全带了。他告诉蒋德来，你呀、啊、就在这河堤等着啊，我如果得了手了，我就把慧珠抱出来，就到河堤来见你。那行，蒋德来在这等着不说，单说李四把头这小子真有点功夫，往下一塌腰就赶奔河堤下头。离这不远过一片庄稼地，就是圆明人那小四合院，孤孤零零的。李四把头心里头有把握，这还跑得了吗？万无一失啊。再说做这种事儿也不是第一次了，他围着小院转了那么两圈，发现这也没养狗，周围也没人家，放心大胆的跃上高墙，双腿一飘跳到院里了，高抬腿轻落足，蹑足潜踪到了上房屋。他一看呢，多多少少有点灯光晃动，窗户纸发亮，隔着窗缝往里一看，外间屋就是这堂屋啊，坐着个小丫头。哎，这丫头浑身上下是丫鬟的装束，他听蒋德来介绍了，大概这丫头啊叫小玉。他一看这小玉直打瞌睡，灯虽然点着呢，灯花挺高挺高的了。哦， 东方慧珠住的东屋，他又转到东边，隔着窗户往里头看了看，床帘放着看不清楚，他心说管你怎么地呢，我先用我的迷魂药。他把小瓶掏出来，鼻子上抹了点解药，然后用珠管装着迷魂药，又转到堂屋门这，那都是窗户纸啊，捅了个小眼儿，用嘴往里一吹，行了。又等了一会儿，就听见小玉打了个喷嚏，再也没动静了。李四把头一看，行了，伸手拽出匕首，把门轻轻的拨开，他进了屋了，没理小玉，径直赶奔东屋，撩帘他就进了屋了。因为有床帘在那挡着，看不见呢。他过来用手一扒拉这床帘，心说美人算到了手了，你中了我的迷魂药了。放心大胆的把这床上挂这帘用手一撩，冷不丁的就觉着面门是一阵冷风，有人劈面对他就是一掌，把李四把头吓得魂不附体，身子一摘在脑袋一扑了、这一掌击空，虽然黑他看出来了，从床上跳下一人，周身上下是一身白，那还用问吗？谁呀、东方慧珠。那位说慧珠怎么没中迷魂药呢？有原因。你想慧珠什么心情啊？晚上失眠的睡不着觉啊，就合计着我下一步怎么办，我是生我是死，要么我就自杀，活着没意思了，这不守寡了，成了寡妇了，活着还有什么奔头。这人左思右想，思虑过度，失眠，今天晚上也不例外。虽然说灯纸了、躺在炕上他睡不着觉，想这个想那个的。李四把头觉着自己不含糊，慧珠更不含糊，从小的时候就练武，那耳朵相当好使，微微有点声他都能听见。慧珠就觉着外头有点异常，因此轻轻的下了地了，隔着窗户缝他往外看，一看有个人影移动，慧珠马上就提高了警惕了，心说这是谁呀、今天晚上来贼了，我可做好了准备，因此他事先把鼻子眼都堵上了，那能中得了迷魂药吗？也偏赶李四把头倒霉，今天晚上得遇强敌。